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1958年，中国社会笼罩在狂热的大跃进氛围中，追求钢产量超英赶美，各地争先恐后大放高产卫星，粮食亩产量万斤，说得跟真的似的，没有人因为撒谎而难为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不知道这些话呀，对当年一个18岁的四川万县小青年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此后余生呢，他的所作所为，践行着这些狂妄的口号，居然成为了中国首富。当然，也有人说他是中国首骗。这个人就是牟其中。大家看了这么多期的 MR 档案，胆大妄为的人物咱们也见了不少了。但是今天要说的牟其中，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空手套白狼，拿罐头换回来前苏联的飞机，以私营企业的名义发射卫星，计划投资100亿开发满洲里，打造北方香港。最著名的莫过于他还曾经想把喜马拉雅山炸出个口子，解决西部的干旱问题。这些事儿啊，不要说去做了，光是想想都够疯狂的。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狂放不羁，肆意妄为，三次锒铛入狱。咱们呀，今天就来梳理一下这位中国荒诞首富、中国第一倒爷的传奇人生。牟其中1940年出生在四川万县，他的父亲牟品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呢，曾多年担任当地的商会会长和四川盐业银行行长，是川东一带颇有名气的人物。牟其中幼年时啊，读书就很有天分，可现在说啊，那就是人家家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十分专注，但从来不好好上自习，不怎么刻苦努力，考试却每每都能名列前茅。牟其中从小就好动，不安分，上高中的时候课余时间呢，经常约同学去踢足球捕鱼，还学着茶馆里的说书人啊，给同学们讲三国水浒。那个时候啊，全国正在反右运动的漩涡中，他常常在外头搞聚会的行为就引起了公安机关的警惕。尽管没什么越轨行为吧，但牟其中也被记在了 IP 的小本本上。1959年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牟其中断送了自己的学业生涯。话说那天啊，他和同学去一座古庙玩，这个庙宇呢，因大炼钢铁而被拆毁了，只剩下了残垣断壁。牟其中感慨道，家乡的古迹破败到这样真是可惜，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木炭，写下一首《虞美人》：九人踏雾入山来，重登太白岩，一层断瓦一层草，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猿颓柱斜庙已败，何须再徘徊，愿去瑶池取玉柱，莫到大好河山无人顾。这首词啊，写的是气势非凡，盛气凌人，同学们都赞不绝口。没想到第二天被一个上山的干部就给发现了，向公安机关报告，这是反动标语啊，猿颓柱斜庙已败，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这不是诋毁大炼钢铁吗？再联系到牟其中的家庭出身，喜欢结伴活动等等啊，这首词被认定大有问题，在场的学生也被一一传讯了。此时啊，高考已经结束，牟其中自认为考得还不错，满怀信心想上北京广播学院，打算当个记者，铁肩扛道义，妙手著文章。谁知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通知书。连隔壁家老王啊，他们家的学渣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牟其中这才后知后觉的知道他被 pass 掉了。那不只是他，那天参与题词的同学大都没有被录取。他不甘心啊，想着重考大学，看到报纸上有一家建筑设计院大专班要招生了，就踏上了去武汉的客船。这家只招收湖北籍学生的建筑设计院破格录取了成绩优异的牟其中。可惜呢，好景不长，因为家庭的成分问题，牟其中属于资本家的孩子，在迁移户口的时候就受到了种种阻碍，户口他迁不过来，粮油关系就没法转，没饭吃啊，这学自然也就没法上了。失意的牟其中还辗转到新疆去求学，结果去了才发现学校都停办了，历经波折后呢，又回到了家乡万县。最后呢，是靠着自己的口才和文化找到了一个民办中学代课教师的差事，后来啊，又去红旗玻璃厂当了一个炉钳工。1966年牟其中又经历了人生的一场风暴，厂里的人说他是黑五类，把他扭送到了公安机关，没有任何的审讯，一进去就被扒光衣服，绳索捆住双手，莫名其妙的关了十来天，又稀里糊涂的给放了出来。他平时酷爱思考， 但是怎么都想不明白，这么多人互不相识，也无仇恨，为什么彼此斗得这么野蛮，这么残酷呢？1972年，正值热情高涨的牟其中和几个同窗好友先后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马列主义研究会等学术团体，还写了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劳动价值论质疑》。牟其中本人写了《从文化革命到五化革命，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这些文章可不得了啊，甚至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1975年8月，学习小组的成员们就被抓了起来。作为首犯的牟其中被判处死刑，在维持四年半的牢狱生涯中，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但幸运的是呢，就这么拖着拖着，一直没被执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牟其中免除一死，奇迹生还。打这以后啊，他的人生峰回路转，开始了高亮的开局。1980年呢，出狱的一个月后，牟其中跟厂里头打了辞职报告，向朋友借了300块钱，就下海经商去了。说起为什么经商，是因为有一件事给了他启发。当年在组织大家学习马列的时候呢，牟其中就听说乌溪县的大巴山里头羊特别肥，价格还便宜，就和大家凑了一笔钱，奔波300公里买了一群羊，跟取经似的，就赶着羊群历经9981难，终于回到万县。虽然这个路途艰苦吧，但是利润却是巨大的。城里一张羊皮的价钱就能换山区的一只活羊啊。那跑到城里去把这羊皮一卖，就能回收成本，相当于是吃羊肉不要钱啊。牟其中呢，通过买羊这个事儿啊，就深受启发。封闭落后的山区环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万县本来有着丰富的资源，但是完全发挥不出来啊。于是啊，牟其中就创办了万县地区第一家民营企业，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成员除了他自己，只有他的老母亲、待业的知青朋友和游说来的农民，一共5人。不久后啊，牟其中就在万县的土特产藤椅中发现了商机。这藤椅啊，本来是当地农村的传统手工艺品，物美价廉，但是销路不畅。有一天啊，在回万县的船上，牟其中遇到一个去重庆卖梨的河南人，他就有意顺道的带些东西回河南去卖。牟其中就给他安利起万县的藤椅啊，并且开创了一种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做法，代购。这位经理呢，汇来了6400元的货款之后，牟其中立马开始组织人生产藤椅，然后再把藤椅给人家运过去。这第一批货运到河南之后啊，因为经济实惠，质量又好，而大受欢迎啊。那位经理赶紧抓着接连订货，牟其中手上就有了上万元的货款，那一笔更大的买卖就即将实施了。牟其中他发现啊，上海有个3-5牌的座钟非常紧俏，甚至要凭结婚证才能买。于是他就找到了嘉陵江边的江陵机器厂。这个江陵机器厂呢，当时正处于军转民，也就是军工转民用的这个过程中，既不熟悉市场，也不知道该生产些啥。牟其中啊，就建议他们仿造3-5牌座钟，交给他包销。厂里一听这感情好啊，就把产销合同给签了。那合同签了，下一步就得给人家江陵机器厂打钱啊。但是呢，牟其中代购藤椅收的那点定金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呀。于是啊，接下来就是谋士绝技罐头换飞机的精彩操作了。你看啊，这生意要做成，讲究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呢，牟其中的下游就是上海百货公司，在收到货之前不可能付款给他，对吧？上游的江陵机器厂也不可能凭他动动嘴皮子就把上万台的座钟给他呀。于是啊，牟其中就卡了个当年银行办事效率低下的 bug， 完美解决了这个无本买卖的大难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规定啊，是厂里的货款必须由购货单位的当地银行托收，这个厂指的就是重庆市的江陵机器厂，而购货单位就是万县市的牟其中啊。当地银行托收的意思就是，这重庆市行和万县市行得先拉拉小手，这个过程啊，起码得8时间。那换句话说，就是人家把货给你，在8之内得看到你把货款放到万县市行的账上，这样才算万事大吉，入袋为安嘛。江陵机器厂呢，他们以为牟其中啊早就把钱准备好了，等待的这8时间只是重庆和万县的银行对接的时间而已。但实际上呢， 牟其中必须在这八天内把这批货款给要到。这个时候啊，骚操作就来了哈。牟其中呢，从厂里拿到这批座钟，就立刻运往重庆火车站，事先打点清楚，货一到站，铁路部门就赶紧给开票，证明货已经从重庆发往上海了。牟其中呢，马不停蹄地带着铁路公司开的票，坐飞机赶到上海，拿给上海百货公司，说看，货已经发了，你们啊，放心付款吧。在收到钱之后呢，牟其中又赶紧把这个货款电汇到万县市行啊。这样一来，当江陵机器厂脱收的手续还没从重庆市行到达万县市行呢，货款啊就已经齐活了。在20世纪80年代，牟其中在那个商品极其匮乏的年代，依靠着现在看来并不高明的商业智慧，轻易地跨过了致富的门槛，攫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其中倒卖藤椅的生意还给好几家濒临倒闭的集体工厂找到了出路，他的信用越来越好，生意越做越大，从藤椅到座钟还卖开了摩托，后来发展到家用电器、日用百货。这个万县市江北贸易部也改名为中德商店，在万县率先推出了换货服务模式，买的商品都有包换卡，凡是在店内买的呀，如果有不满意之处，城区客户可在三天内调换，农村客户可在五天内调换。而且出售的电视机保修期比国营商店还长一倍呢。与此同时，中德商店还开展了跨地区的代购、代销、代组织、代托运等业务，经营了不到八个月时间，营业额就超过了40万。这个数字啊，在当时无疑是天文数字啊。而随着牟其中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找上他的麻烦也变多了。一些人认为他的商业模式对于国营商业产生了威胁，是和计划经济唱反调啊。1983年9月17日夜，万县市城内突然响起警笛声，牟其中又一次被抓进了监牢。这次的罪名是什么呢？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偷税漏税。连同被抓的呀，还有中德商店的11个人，其中就包括了公司财务夏宗琼。毕竟涉及到投机倒把嘛，那财务肯定也有大问题啊。这个财务小夏呢，也就不得不陪着牟其中在监狱里头苦熬。牟其中得知之后啊，还特意求着狱警帮忙给小夏递了封信，上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以此互相勉励。抓完牟其中啊，公安局随后分头抄了中德商店门市部、仓库和职工们的家。牟其中在民警拿给他的收审书上愤懑地写下了我抗议，然后啊，就在铁窗中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商店被查封后啊，被专案组管理的是一塌糊涂，大批的货物腐烂变质，贵重的商品呢被低价处理，有些人从中就获得了胜利果实啊。中德商店的职工上北京去鸣冤，跑遍了中纪委、国务院、工商局、公安部、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一大批单位。这么离奇的案件果然让这些单位都很重视啊。经上级部门的调查，对牟其中的指控并不属实，所谓偷税漏税是相当滑稽的罪名。因为按照省里头规定啊，中德商店还属于享受免税的待遇期间，是牟其中说服店里的职工主动申请纳税，经营了八个月就向国家交纳了10000多的税金，其他的罪名啊也通通是莫须有啊。1984年8月，信访局的官员亲赴万县，将牟其中等人解救了出来，这才结束了他的第二次牢狱之灾。这次出狱之后还不到100天，牟其中卷土而来，建立了中德实业开发公司和中德贸易公司，和400多个单位签订了上千万元的农副产品经销合同。否极泰来的牟其中带领中德大展宏图，信心满满的要把中德办成全国一流企业。中德的队伍也扩大到了100余人，牟其中本人也应邀去上海出席当代中国100名企业家会议。从上海回来之后啊，与董事会就做出了决策，西征重庆，去更广阔的天地大干一番事业。然而呢，公司迁到重庆后不久，就遇上了全国的银根紧缩，对于欠债的企业，银行是只进不出，见到你的货款一律扣下来先抵债。中德的流动资金啊，就这么从700万元的高峰坠入了零的深渊，而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也几乎压垮了中德。牟其中本人的日子呢更是难过，他把能卖的资产都给卖了，想尽办法给员工发工资，一些骨干的工资啊，甚至比牟其中本人还高，但是无济于事。他在北京奔走借款，一无所获后回到公司， 曾经那些个一口一个叫着某总喊他的人，现在是招呼都不打一声，只顾着玩扑克牌。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之前提到的那位夏宗琼给了牟其中坚定的无条件的支持。他呢是牟其中一手提拔起来的，本就重情重义，之前在狱中同甘共苦的经历啊，也让二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出狱后呢，夏宗琼就从财务成为了中德的合伙人。在企业陷入了连环债的困境之后，牟其中给各个有关部门上访，还向中央领导人上书，希望能够将中德的欠款问题啊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牟其中到底是如何打动领导人的，细节咱们不得而知啊。总之他率领员工多方奔走，竟然将债务逐笔还清，挺过了这一关。危机解除后的牟其中在深圳开了庆功会，庆功会上他突然向夏宗琼求婚。在这之前呢，牟其中已经和第一任老婆离婚了，夏宗琼当时30来岁，也是跟前夫离婚，二人本来就是生意场上彼此的靠山，最信任的搭档，利益深深的捆绑在一起，结婚就显得顺理成章了。1988年4月，海南建省，牟其中非常看好经济特区的优势，把公司就给迁到了海南，注册了南德经济集团。南德二字就是海南与中德。牟其中奔走于海南、深圳、北京等地寻找商机，从贩卖钢材到批发毛线，大大小小的生意啊，他都做过，还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外贸方面，从韩国倒腾冰箱，从美国进口白糖，收购国内海蜇加工后销往日本等等。而牟其中的名气啊，也随之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理论界，他被视为思维与实力并存的企业家。1989年呢，牟其中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时间很快来到了90年代初，这个时候啊，他干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罐头换飞机。这在当时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传奇，牟其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话说啊，在中德集团深陷三角危机的时候啊，牟其中曾经去过一次黑河。当年连倒爷都不屑一顾的地方，被牟其中发掘出了潜力。在中苏边贸中呢，苏联对于中国的商品需求达到了饥渴的程度。他回到重庆就给公司的人讲，在那儿啊，狗屎都可以卖到钱。但那个时候啊，中德他自己是摇摇欲坠，牟其中他没有心思去搞中苏贸易。不过眼下南德集团发展正盛，牟其中就将这事儿提上了日程。这个时候啊，中国与苏联已经形成了对比鲜明的互补型经济结构。中国呢，在轻工、化工业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生活必需品发展很快，渐渐的产品库存就出现了积压。而苏联那边啊，轻工业的能力严重不足，生活必需品奇缺，但重工业发达呀，而且有着丰富的资源。牟其中啊，就瞅准了其中的商机，成立了苏联东欧贸易部，招揽了不少专家人才，光是俄语翻译啊，就20多个。1989年，他得知苏联准备出售一批图154飞机，但找不到买家。这个信息让他两眼放光。10月，牟其中在接待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用以货易货的方式与苏方代表达成协议，购进4架图154客机，换取大量的人民生活必需品。这个图154飞机啊，是冷战期间苏联和东欧国家最为重要的客机，但是由于安全事故频发，饱受诟病。截至2013年停产，该系列一共出产了超过1000架飞机，其中共有63架因为意外失事。2010年波兰总统坠机的那专机啊，就是这个图154的型号。虽然说这款飞机好像问题很多，也不好卖，但是牟其中一个民营企业老板，既无外贸经营权，手上又没多少钱，还想去投资上亿的国际飞机贸易。只要是思维正常的人都会觉得，老牟不是骗子就是脑子有坑啊。这个南德飞天计划，别说外界质疑了，就连他们内部都是忧心忡忡啊。没想到没想到啊，他老牟竟然真的把这事儿给撺掇成了，到底是怎么搞定的呢？其实啊，倒腾飞机这事儿远远没有外面传闻的那般轻松神奇。首先的问题就是，这飞机买过来干什么？哎，牟其中就想到了四川省民用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想把飞机啊租给川航去运营。好说歹说，川航的总经理的答复是，我们会尽量办，至于上面批不批啊，谁也说不准。那到了第二关，就是怎么办手续。南德不仅没有外贸权，也没有航空经营权呀。 牟其中只能以川行的名义向省政府和民航总局打报告，磕磕绊绊的也算成功了。这第三关啊，就是进出口。牟其中创造性的运用了委托代理制，也就是无外贸权的单位可以按规定缴纳代理费，委托有权单位办理，从而使外贸业务能够顺利进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大创举啊。然后还剩了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选购那些货物，不是要以货易货吗？四架飞机总价值几个亿人民币，要在短时间内备齐与之等价还得让苏联方面满意的轻工业品，谈何容易啊。牟其中和手下的人是日夜兼程，腿都快跑断了，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14个省，近500家工厂，据说当时各种合同协议的材料啊，摞起来就有一米多高，搜集的商品种类更是五花八门，包括家电、生活用品、服装、食品等等。这些食品中啊，就包括了被大家调侃的罐头换飞机的罐头。好了，万事俱备，还欠一样东风，那就是买货品的钱。以当时难得的实力，根本没办法自行解决啊，而银行也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给他提供贷款，上哪搞钱呢？哎，大家还记得老牟卖钟表的套路吗？敲黑板啊，重点来了。南德和前苏联方面的约定是双方同时向对方发货，苏方以航空运输的方式交付飞机，南德以铁路运输的方式交货。牟其中啊，就利用了这期间的一个时间差，虽然说是同时发货，但苏联第一架飞机一天就飞抵成都了，而老牟的第一批罐头是铁路运输啊，一周才能到。当第一架飞机到达后啊，老牟立刻将这架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地在银行抵押贷款，然后将货款付给国营厂家，厂家发货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再发货给苏联。如此这般，对方陆续发来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飞机，老牟就将其一个一个抵押给银行，然后去购买产品，最终连续发出了500多火车皮的消费商品给苏联。这其中啊，他还经历了南德内部核心人员的背叛，竞争对手偷走货品，以及川航总经理不守信用撕毁合约的刁难，期间尔虞我诈，百般险恶更不必多说，总算是挺了过来。在这笔涉及多方的天价交易中啊，牟其中上演的绝世空手道至少赚了8000万，自此国际大倒爷的称号传遍江湖，令人拍案叫绝。1991年11月20日，一架崭新的图154客机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这是新华记者袁光厚在牟其中大陆首富发迹史的记述。而其他的一些报道版本呢，则是11月18日，第一架图154客机顺利飞到北京。当这架银光闪闪可以乘坐164人的巨型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所有的人都叹为观止。不管是哪个报道吧，一致的是当时的那架飞机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大家都觉得这简直就是炸裂的神话故事一般。这笔买卖啊，就成为了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这个故事更是成为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学案例。或许是买飞机的壮举为牟其中带来了无穷的自信啊，在1992年结束飞机贸易后呢，他决定要把满洲里打造成北方香港，还要发射卫星。1993年呢，牟其中提出了中美俄大三角理论，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边境的满洲里。满洲里啊，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但是60年代后因为中苏的关系恶化，忙碌的口岸就变成了冷清的边城。80年代以来呢，中苏边境贸易迅速恢复，但满洲里老旧的口岸通道根本承载不了大量的贸易。牟其中考察了这个边城的地位和价值，决定投入巨资将其建设成东北亚的中心城市，大笔一挥与满洲里市长签订协议，要把这个中俄蒙三国交界处的边陲小城打造成北方香港，开发边贸口岸，建立保税仓库，促成中俄公路对接。南德在满洲里的行动引发了国内外商界政界的大量关注，高调的牟其中又将南德的卫星送上了天空。这事儿还要从牟其中筹划飞机贸易的时候说起。那个时候他不是去四川吗？找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借钱。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啊，听他舌灿莲花侃侃而谈，但是啊，一点都没被说动，反而是很客气的把这尊大佛啊给请走了。但是没忍住，轻声嘟囔了一句：“坐飞机？我看你还要坐卫星嘞。”殊不知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牟其中呢，赌气地下定决心， 就要做个卫星生意给他们看看。于是，经营飞机生意和放卫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1992年10月，牟其中成立了北京南德商用卫星公司，作为卫星的购置、发射、地面应用、转发器、租赁等业务的操作平台。94年、95年的时候，在南德与俄罗斯的合作下，终于先后成功研制并发射了两颗卫星，航向一号和航向二号。老牟的终极理想啊，是要和俄罗斯一共发射60颗电视直播卫星，把地球全都给罩起来，向全世界播放中国的电视节目。1995年2月，福布斯将牟其中列入了1994年全球富豪龙虎榜，位居中国大陆富豪第四位。中国财富杂志把他定为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和大陆超级富豪之首，成为第一个被冠以中国首富的企业家。可是啊，当时风头正盛的牟其中怎么都想不到，曾经给南德带来无限辉煌的卫星会变成南德的灾星。这个呀，咱们后面会细说。除了发射卫星呢，老牟还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1995年，他从决策参考上看到一位中央领导提出的关于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豁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直上中国大西北，解决中国西部缺雨的设想。于是呢，他就做了大量的研究、讨论、论证工作。在一次饭局中啊，他还把这个狂想告诉了冯小刚，结果被冯导就写进了不见不散的剧本里，由葛大爷绘声绘色的演绎成了经典片段嘛。
把印度洋的暖风引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还得变出多少个鱼米之乡？
喜马拉雅山炸开并不是我想炸开的。好，有一个科学家就提出来，他写了本书。其实呢，如果把喜马拉雅山上8000多公尺吧，能够削平2000公尺，宽度是50公里
啊，
就印度洋的暖气、暖湿气流
过来，
就自然把所有不但中国的问题解决了，中亚问题也解决了。这是犹太科学家从加拿大，我看见了。
冯导当这事儿是个段子，牟其中可是认真的。1996年2月，他邀请了数十名气象、地球物理、工程爆破相关领域的专家，就炸开喜马拉雅山的问题进行讨论，继而爆出了更为惊人的通天河计划，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龙河和大渡河筑堤成湖、凿渠成河，形成800公里人工水系，浸润西北大漠，使其成为绿洲，贯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金鸡。除了这些呀，牟其中还想制造运算速度在10亿到100亿次之间的芯片，创造牟氏火锅，将重庆火锅快餐化，推向西方世界。给陕北投资50个亿，还想出资31亿美元给中国海军购买一艘航空母舰等等。他的工作秘书啊，有一个统计数字，说牟其中从93年开始接谈过的项目不下3000个。但真正进入实施的呢，微乎其微。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照样跟人家谈。其中一系列脑洞大开的构想，仿佛不是置身于商场，而是在赌场。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啊，让他终于掉入了深渊。吴晓波写的《大败局》中有这么一句话：从牟其中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种种迷茫与错位。就拿炸开喜马拉雅和把雅鲁藏布江水引进黄河来说，先不论操作性怎么样，这个设想本身就和正常的商业经营无关了，而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国家课题。过分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超越自身身份的热情，让晚期的牟其中沉溺在一种政治角色中不能自拔。也许啊，在他心中，坚信着每一个狂想都能成真。接连创造商业神话的牟其中认定啊，这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然而好景不长，自称胆大妄为的他很快把自己扯进了大小20多起经济与民事纠纷，拉着南德集团就陷入了深深的泥潭。1995年6月，牟其中认识了湖北轻工进出口公司的一个离职员工，这俩人呢一拍即合，又谋划起了空手套白狼。在不进口货物的情况下呢，利用信用证融资还债。这儿啊，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信用证啊。在这个银行包括信托体系没这么完善的早期国际贸易当中呢，因为远隔重洋嘛，买卖双方没打过交道，进口商害怕付了钱你不交货，出口商害怕我给你货你不给钱，对吧？所以呢，银行就可以帮你去垫付货款， 等交易完成把钱还给银行就行了。这个方法啊，就巧妙地解决了买卖双方的信任危机，所以呢备受青睐。但是啊，它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你的交易得是货真价实的呀。而牟期中用来申请信用证的那些合同啊、海关提货手续啊，那些材料通通都是造假的。用这些大量虚假的业务，就从湖北省中行骗到了33份信用证，一共7500多万美元。但是呢，他骗来的这些钱，人家银行从垫付到回收，也就给你180天的时间。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一解燃眉之急。除了还债啊，牟其中把剩下的钱继续投到了那个无底洞般的卫星项目上。他可能甚至都没想着短期之内要收回成本或者是盈利，而是专注于自圆其说，把这个卫星项目的盘子给搞大，伪装的美丽诱人，就能吸引更多的融资。只要能不断的借到钱，就能不断的还上钱，自己就能永远有钱，就可以再度缔造难得神话呀。只可惜啊，他这次玩脱了。这个卫星项目耗费了2200万美元，由于人家湖北省中行开的信用证的款期破尽，他不得不把他引以为豪的航向卫星二号以1450万美元的低价转让给合作方，就是俄罗斯国际卫星组织。但是这些钱呢，远远不够还给银行的。97年的时候啊，他的一个前下属出版了一个名为《大陆首骗牟其中》的书，一时间呢，风光无限的牟总就变成了劣迹斑斑的首骗。而在一年前啊，当他准备赴美商谈卫星抵押融资的业务时，在首都机场就被限制出境了，出国证也被扣押。所谓的13条罪状的举报信，让10多个执法部门开始对南德集团进行长达数年的审查。与此同时呢，国内银行已经对南德集团处处封堵，直至后来司法机关采取冻结账号等强制措施，合作者纷纷撤出，国外金融机构冻结资金往来，南德集团啊，事实上已经无法正常运营了。尽管如此呢，牟其中依然没有放弃对满洲里的投资，满洲里市政府依然对南德抱有很高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越大呀，失望就越大。曾经豪言壮志要给满洲里投资100个亿的南德，实际的投入还不到1个亿，拿不出钱来，项目自然就以失败而告终了。终于啊，一宗信用证诈骗的起诉，让牟其中头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骤然落下。1998年2月初，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开始介入南德经济集团涉嫌诈骗案。99年1月6日，武汉专案组赶赴北京，在公安部直接指挥下，武汉、北京的民警联手将牟其中予以刑事拘留。2月6日，依法将其正式逮捕。11月1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南德集团触犯信用证诈骗罪，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美元。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判，南德经济集团以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等，为长期非法占有国家资金，伙同他人共谋，采取虚构进口货物的方式，骗开信用证，非法获取资金达 6.2 亿余元，并且造成了 2.9 亿余元的经济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
我有坐牢的经验，我还以为是以前那个牢呢，要买手纸啊、肥皂啊、毛巾啊，所以我口袋里边那一两年永远有500块钱，随时准备被抓起来。第一，我坚信没问题；第二，我坚信共产党中央他一定要把这事搞清楚。
就在牟其中被宣判无期徒刑之后，那四架令他登上神坛的图焦五四客机也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2000年11月底，川航宣告效力10年的那四架图焦五四客机退役。据说啊，那四架飞机当时的状态和性能依然非常好，连一颗松动的螺丝钉都没找到，为川航啊也算立下了汗马功劳。南德曾经的员工说啊，南德的许多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大多同空壳差不多，他们几乎没有做过真正的业务，但帮助牟其中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之假象。在放卫星、开发满洲里等一个个大话的背后呢，是大把大把花银行的贷款，用借来的钱花工资，变成南德集团职工的股份，变成公司的利润报表，造成了一个水中花镜中月的南德。 南德集团是中国第一批发展的民营企业，然而近20年过去，依然没有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大企业，既没有核心的优势业务作为支柱，也没有建立起坚不可摧的护城河，依然在四处出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这种商业投机主义啊，让牟锡忠不得不做出很多冒险的举动来博取成功的概率，最终遭遇资金链的断裂苦果。在狱中呢，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牟锡忠曾经获得过数次减刑，自认无罪的他还拒绝了保外就医的机会，要清清白白的走出去。身在狱中的牟锡忠啊，对外界保持高度关注，他订阅了20几种报纸杂志，做简报的同时呢，还不断的写作，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围绕着监狱里头的小篮球场跑个几十圈，直到大汗淋漓。午休之后啊，他还会爬楼梯，6层楼上下10几趟，甚至减掉了入狱前的啤酒肚。2016年呢，牟锡忠刑满释放，在监狱门口迎接他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小姨子夏宗伟。有一种说法啊，是牟锡忠的妻子夏宗琼早在1993年就和他秘密离婚了，但是呢，还是继续留在公司工作。而且啊，他跟牟锡忠秘密签订了一个协议，包含3点。说第一啊，两个人保留夫妻的名义，离婚的事不外传。第二呢，牟锡忠给夏宗琼购买别墅，夏宗琼不能另嫁他人。第三，牟锡忠必须抚养夏宗琼和前夫所生的儿子。离婚之后啊，夏宗琼的妹妹夏宗伟成为了牟锡忠的生活秘书，他们住到了一起。夏宗伟对牟锡忠的照顾是无微不至。当时牟锡忠51岁，夏宗伟24岁。而随着牟锡忠事业的泡沫越来越大，妻子夏宗琼还是决定携子远走国外。有说他去美国的，也有说他去德国的，反正啊，从此再没有回国。姐姐嫁给亿万富豪，妹妹成为姐夫的贴身秘书。后来姐夫锒铛入狱，姐姐也出国去音讯全无，妹妹就这么一直无名无份的苦等姐夫16年。我与小姨子的爱情故事，这样离奇的剧情，不是出现在付费小短剧中，而是发生在老谋的身上。夏宗伟29岁被拘，31岁出狱，为自己和老谋讨说法，他坚持诉讼16年，曾衣食无着，也曾久狱成疾，却从未放弃。在南德集团早已灰飞烟灭的今天，夏宗伟的名片上印的居然还是南德集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南德集团牟锡忠诉讼委托代理人。
觉得要做他的这个所谓的红颜，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层面能够达到沟通的一个太有含金量的一个词，我觉得我还达不到那个程度。他也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家人。你说你不管他，你不管是从照顾老人也好，还是说老板也好，还是说你都没有办法说不管他。况且这个事情嘛，最后他就是既是他的事情，也是自己的事情了。
有自媒体称啊，牟锡忠早年间在北京为员工修建了一栋公寓，总共包含256套房，还购买过几栋建筑，换算起来也有身家10亿在身呢。本以为这些资产可以作为东山再起的资本，但房子早就被法院拍卖了。有人说牟锡忠是中国商界的教父，潘石屹、冯仑、王功权、王启富等啊，都是牟锡忠的徒弟和学生。王石也曾经去监狱里看望过牟锡忠。冯仑还对媒体说过，牟锡忠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呢，无非多了一个爹。在接受许志远的采访时呢，牟锡忠说过去的事儿都是小菜一碟。
我认为不一样，你要说是个美酒啊、美女啊、旅游啊，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读书思考想这些事情最有意思。
习惯了，说人生啊，所谓幸福，就是能去改造世界。所以我对人生的幸福、幸和不幸和人家定义不同，定义不同。
那你觉得你幸福吗？
我很幸福。我经常不是讲啊，就是时代给我提供的一个机会。是不是？
这几年啊，某老爷子又开始倒腾他的万尾鲨鱼苗计划了，要组建一个年龄偏大的超级智库，招募硕士以上的学员，学费呢10万起。 通过学习和训练，有好的点子通过，可以直接领到500到1000万的投资。有网友就调侃了，什么超级智库，这还不是割韭菜顺便教人空手套白狼吗？另外啊，80岁高龄的老谋并没有放弃他的满洲里狂想曲，依旧在孜孜不倦地做着努力。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时代造就了牟其中，同时呢，他也在时代的漩涡中挣扎。大陆首片《牟其中》的作者也承认了，说我想到牟其中这个人呢，心里会有种感动，甚至很想哭。作为一个人，牟其中的一生是很坎坷的，可能有人愤恨他的流氓行为，但作为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大写的人，很有才华，但最终被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毁灭了。
第一次看到别人说您是手骗的时候，您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吧？
很不舒服。我认为这个事儿，以后我就想着一种光荣的孤独，光荣的孤独，人学着阿 Q 精神的。
牟其中在中国企业的成长史上，不应仅仅被当作笑料来看待。观其一生，围绕着他的关键词首富、首骗、倒爷、大忽悠，而放眼整个中国，再没有比他更玄幻更炸裂的企业家了。那句颇具架势的名言，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仔细想想啊，这话竟然还挺有道理的。用咱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呢，可能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感谢收看 M 二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